我们继续学习群书治要，请看第135条。传曰：从善如登，从恶如崩。这一句话出自群书治要卷27无志上。传曰指的是国语，国语中讲为善如登山那样艰难，为恶如山崩那样迅速坠落。这一句话呢，是感叹为恶容易，为善难。从善如登，为善啊，就像登山那样艰难。为什么如此艰难呢？因为它向上攀登，要不断地克服地球的引力。这个引力在我们的修行中比喻的就是各种诱惑，各种吸引，比如说财色名利等等，这四大魔王呢，时时刻刻地吸引着我们去堕落。所以一个人要向善的话呢，就必须克服这些无始劫以来形成的习气。但是我们知道啊，这个习气它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，而要克服它也有一个过程，也不是一朝一夕的。而为恶啊，就像山崩那样迅速，甚至是一失足而成千古恨。你看山崩塌的时候啊，迅速的坠落，也是因为有地球的引力。所以朱子云要做好人，则上面沙有等级，做不好人则立地变质，只在把住放行之间耳。攀机分寸不得上，失势一落千丈墙，学者可不畏哉。朱子啊就提醒学人说，要做一个好人，上面有很多的等级，你看有君子，有贤人，有圣人，而每一个君子、贤人、圣人这当中呢，还有很多的等级。所以做好人呢，实在是不容易。所以古人也提醒我们，德比于上则知耻。我们的德行跟谁比呢？要跟古圣先贤来比，他们早已经成佛作祖，成圣成贤了，但是我们还是薄地凡夫。因为这一个事就生起无比的惭愧心，怎么可以因为一点小小的修行进步而沾沾自喜呢？还有什么值得傲慢的呢？做不好人则立地变质。如果想做一个恶人，那很容易。善人和恶人只在把住放行之间耳，能够把持住自己的德行操守，你就能够向上攀登，成为君子，成为贤人，成为圣人。如果你放逸自己，懒散，放纵任性，那么你就成为恶人。而要向上攀登，分寸不得上，要想进一步啊，都非常的难，都要克服很多的诱惑。失势一落千丈墙，像我们爬山的时候啊，一旦这个脚没有登实，登空了，那一失足成千古恨，那是非常迅速的堕落。所以想到这一点，修学的人怎么不心怀恐惧呢？一定要以战战兢兢的心态来对待自己的言行。那么在历史上啊，有一个张公仪，他的名字叫汉， 张翰、张公仪。他当官的时候呢，到官政督察院，官政督察院呢，就是到督察院去任职。当时的廷相王台长一看到他呀，就非常的器重，觉得这一个人是可塑之才，所以也对他特别的提点，就请他呢，坐下来，对他这样讲：昨天呀，下过雨之后，我出门呢，去观看，结果看到了有一车的人，他们穿着新鞋下了车，因为雨后啊，这个地很泥泞，他们刚一下车的时候，从灰场经历长安街，他们走了很远的路啊，因为这个鞋是新的呢，他们都择地而倒，都选择那个比较干润的干的地方，没有泥泞的地方啊去走，恐怕的是把自己的新鞋给染污了，所以非常的小心谨慎。但是他们到了市城的时候呢，这个土地啊越来越泥泞，泥泞的地方就很多了，结果啊第一次偶然的把这个鞋给沾脏了，踏上了泥泞，踏上了泥土，染污了，就不再像以前那样顾惜自己的鞋子了。那么他后面说呢，居身之道亦由是耳，倘一失足无所不至矣。为官呢，修身之道也是如此。就像啊，前面这个踏上泥泞的鞋，如果它已经被染污了，第一次染污之后啊，就不再像以前那样小心谨慎了。所以倘一失足无所不至矣。如果第一次把持不好自己，比如说第一次收了贿赂，第一次做了坏事，比如说犯下了邪淫，那么以后呢，那个恶事连连，就不再顾惜了。恭佩其言，终身福旺。这个张公仪啊，非常佩服这个王台长给他讲的这一番话，是一段非常好的提醒，所以他终身谨记啊，都不敢忘怀。那么这一个故事呢，告诉我们，人初次作恶，没有作恶之前呢，他严守自己的节操，把持得很好，但是第一次放纵了之后啊，以后就可能一错再错，很难再像以前那样把持自己的操守了。从善如登，从恶如崩啊，告诉我们要克服一些恶习惯性，一开始都是不容易的，但是呢，一旦让恶念相续之后，就必有大祸。如果一个人能够了解到这一点呢，他才不敢造恶，并且还了解到啊，子孙后代和我们都是一体的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。不仅仅自己的人生毁掉了，后代的人生啊，也因为自己不谨慎的行为而受影响。所以真正慈爱后代的人，一定是克念作圣，能够克服自己的妄念，克服自己的习气，给后代子孙树立一个好的榜样。那我们看一个故事啊，从中体会到从善如登，从恶如崩的道理。在德育古鉴上记载着，在豫章这一个地方有一对双胞胎，他母亲生他们的时候啊，几乎是同时生出来，并肩而下，就是几乎是分不清哪一个前哪一个后，所以他们的生辰八字也是完全一样的。因为这一对双胞胎长得太像了，连容貌、连笑容还有哭的样子都很像， 就连他们的父母都很难分辨，最后就用名字来分别，然后啊，用穿的衣服不一样来分别，才分得出来。而且他们去读书的时候，连写出来的文章功力也都差不多，境界呢也都相仿。20岁了，同时补博士弟子，也就是说他们的官运也是一模一样。给他们考试的官员啊都很诧异，最后就说呢，通过分配学校来区别一下兄弟二人好了。所以一个呢分到祥府祥，一个分到县祥，一个就是府里的学校去上学，一个到县里的学校去上学。所以呢他说这个府啊比较大，这个哥哥就读府祥，弟弟读县祥，这样才区分出来。那这兄弟两个人结婚了，怕媳妇儿分不出来，所以呀，穿的衣服鞋子不一样。他们同一年结婚，同一年生孩子，然后考试又是补同样的功名，所以他们那个乡里的人都说啊，他们两个的命真是太一样了，怎么每一件事都一样，生孩子是同年，结婚是同年，考试是同年，哎，中的功名也一样。到了31岁，他们又同时去考科举，考上了举人，然后呢去参加省里还有国家的考试。那么在路上啊，他们在一个地方住了下来，隔壁呢就有一个年轻的寡妇。这个寡妇呢，哎，她看到了大哥，看到了这两个双胞胎中的兄长，就主动的向他示好，也就是说要去勾引他这个哥哥。但是他的哥哥很有正气，就把他拒绝了。但是他的大哥马上想到啊，我的弟弟长得和我一模一样，这个女子呢，哎，可能会去找他的弟弟。于是他赶紧去警惕他的弟弟，说读书人要守住道德的分寸，要守住底线，一定啊，要守得住，立得住。他的弟弟听了也点点头。但是啊，在后来，这个弟弟呢就没有守住底线，就跟这个女子呢发生了不应该发生的关系。而这个女子呢并不知道这兄弟俩是两个人，结果这个弟弟呢就花言巧语，我假如考上了一定回来娶你。结果呢省里的考试结果出来了，他的大哥考上了，他的弟弟却落榜了。但是他这个恶念相续，没有反省，继续去骗这个女子，对她说，哎，我现在已经通过考试了，接着还要进入国家考试，就能考上进士，考上了进士之后我再娶你，让你呀荣显发达。结果这个女子呢听了他的话，就把所有的钱都给了这个弟弟。第二年春天放榜了，他的兄长考上了进士，而这个妇女呢，哎，还以为是这个就是和他私通的这个弟弟考上了，所以他就在那儿一直等，朝等夕等，就等着他来娶她，但是也没有等到，最后啊郁郁寡欢，就死了。死之前呢他写了一封信寄了出去，结果这一封信呢就到了他哥哥的手上。哥哥一看这封信才知道啊， 原来弟弟没有守住。就这样啊，次年，也就是隔了一年，他弟弟的儿子就死了。他弟弟痛哭伤心，最后也双目失明，弟弟也死了。你看呢，这两三年的光景啊，这个弟弟还有他的弟弟的儿子啊都死了。那他的哥哥呢，他的哥哥享受荣禄，他考上进士之后呢，整个家庭发达起来，儿孙满堂，福报也很圆满。所以你看呢，两个人一生的命运福报完全相同的兄弟，就是因为一念之差，最后啊，人生的结局决然不同，简直是天壤之别。所以确实从中我们看到啊，从恶如崩，本来可以啊顺利的考取功名，荣华富贵，子孙满堂，享受呢这样的福禄，但是呢就是因为做错了这样的事情，结果和哥哥的命运呢就决然不同了。所以古人评论说，命同相同，而心便忽然不同，可见福祸皆人自造，而非天之生是使书也。两个兄弟的命运相同，相貌相同，但是因为他们的心念不同，所作所为也不同，结果呢，导致了命运呢，完全不同了。可见呢，命自我做，福自己求，人都是福祸无门，为人自招，并不是上天啊生来使他们有这一个差距的。那么这个故事呢，听了之后啊，让我们很警醒，虽然人的命运是有的，但是每一天都有加减乘除。如果做了一件好事，你这个命就加了；做了一件恶事，这个命就减了。如果做了一个大好事，利益了千秋万代的人，这个命就成了。如果做了大恶事，影响到很多人，这一个命也就除了。所以古人讲现世报，现世报啊，就是讲呢，今生做了大善事或大恶事的人，他一生还没有结束，果报就现前了。所以命运虽然有，但是可以改造，关键在于我们的起心动念和言语行为。所以要深信因果，人才不敢去作恶。我们再看136句，屈礼曰，无不敬，眼若思，安定慈，安民哉。这一句话出自《群书之要》卷七《礼记》。这个眼就是恭敬庄重的样子。屈礼说啊，无不敬，就是一切恭敬，对一切人事物没有不恭敬的。那么无不敬从哪里做起呢？我们的恭敬心是从哪里培养出来的呢？首先就是从孝敬父母来培养。我们看在《礼记》中啊，有很多关于孝敬父母的礼，比如说在《内则篇》中讲，儿女侍奉父母应该怎么侍奉呢？这个古礼有规定，在鸡刚叫头遍的时候就要赶紧起床，不能懒惰，天已经亮了还在睡懒觉，家事啊都留给父母做，这个就不符合礼了。起床之后洗脸洗手漱口，戴上冠帽，冠戴上帽子， 穿上端服，这个端服就是古代啊做官的人在正式场合所穿的衣服，再套上辟蹊，系上大带，再把这个笏给插好。我们看电视剧呢，看到古人在觐见皇帝的时候有一个长方形的记事板，这个叫笏。左右佩戴好饰物，为什么要左右佩戴一些饰物呢？怕的是啊，一旦父母有需要。那打扮整齐之后干什么呢？来到父母舅姑之所，这个舅姑就是指的公婆，来到了父母公婆所住的地方，下气宜生，问所欲而静尽之。说话呢要和颜悦色的说话，问父母公婆需要什么，就恭恭敬敬的给他们敬奉上什么。这个色就是指温柔的面容，要用温柔的面容来呈奉父母。即使父母有了过失，做错了事，仍然是下气宜生，柔声以见，还是要和颜悦色的，低声的，温柔的加以劝谏。不能因为父母做错了就厉声厉气的把父母呵斥一顿。见若不入，起敬起笑，悦则复见。如果你的谏言规劝不能够被父母所采用，你还要更加恭敬，更加孝顺，没有什么抱怨之心。等到父母高兴的时候，再次去向父母进谏。如果父母不高兴了，生气了，把儿女打得都流血了，也不敢有怨恨之心。不能说你劝父母是为了他好，他不接受，甚至啊还把你打了一顿，哎，你就对父母心怀怨恨。那么这一段礼的要求啊，就是从侍奉父母的过程中培养起一个孩子永远不和人对立的心，即使自己受了委屈，受了误解，好心呢不被父母所认同和理解，还把自己痛打了一顿，都不可以怨恨父母。那我们想一想，这一点我们现在人能做得到吗？现在父母骂你一下，说得重一点，打你一下，哎，你就和他怒目而视了，那么这个对立心很容易就起来了。那到了社会上呢，老师说你一下你不高兴了，再打你一下，现在的老师怎么敢打人呢？学生回家告父母，父母回去啊就去找校长，校长再去找老师，那这个老师还敢说孩子吗？这个孩子还能够受教吗？所以这个孩子犯了错误，老师不敢给他指正，那怎么还能够有好的教育结果呢？甚至于现在呢，哎，他不理解，把怎么样呢？把父母老师给杀了的都有。所以你看呢，社会之所以出现这样悖逆反常的行为，都是因为失教的原因，不知道什么行为是正确的，什么行为是错误的，反而都积非成是。把错误的积累多了，人们认为是正常的，而那个正常的儿女对父母很恭敬很孝敬的行为，却认为是不正常的了。那么后面还讲到啊，父母过世之后，你想要去做善事，要想给父母留下美名，即使这一件事遇到很多的困难，也要把它做成。那么这个对父母的恭敬心，就从这些礼上 表现得淋漓尽致了。我们想一想，如果一个孩子从小接受了这样良好的礼仪教化，还会出现我们现在社会所出现的打骂公婆、不孝顺父母、跟父母顶嘴，甚至把父母啊撵出门外、不侍奉，还打爹骂娘的现象都有了。这些呢，全都是因为没有礼教的原因。所以这个礼教它不是吃人的礼教，它确实是维护人，而且让人过一个真正幸福美满的人生，让社会安定、国家治理的良好的方法。但是我们认识不到它的深意，还把它批评为繁文缛节。这个呢，是我们不能够了解啊，这个礼防患于未然的这种效果。那么在《礼记》上还记载着一个故事，也可以从中体会到古人他对父母的恭敬之心。担任乐正之职的子春在下堂的时候，不小心啊把自己的脚给伤到了，结果过了几个月啊，他还是面带愁容。有一个弟子就问他说，老师啊，您的脚已经好了，为什么过去了这么长时间您还是满面愁容的呢？子春怎么回答的呢？他说，父母生下我们的时候给了我们一个完完整整的身体，我们要把这个身体完完整整的保护好，这才是孝。所以啊，如果我们尽孝的话，每行一步路都不能够忘记父母，每说一句话都不敢忘记父母。如果我们每走一步路都不忘记父母，每说一句话都不忘记父母，那么我们走路的时候就会选择那一个大道，而不会选择那些可能有危险的羊肠、小路、斜僻的小径。如果有舟可乘，就不会冒险涉水过河，都是因为不敢以父母给的身体去做危险的事。如果你每说一句话都不敢忘记父母，你就不会口吐恶言，因为你一旦口吐恶言，别人也会以恶言对待你，那么你呢就会啊辱没自己的名声，甚至让父母蒙羞。那么这样呢才算尽到了孝。你看这个古人呢，他不仅仅是这样学习的，他在生活中也确确实实是这样例行的。子春啊，他因为一次没有注意把自己的脚给伤到了，他都觉得自己没有恭敬心，没有尽到对父母的孝心。所以前面我们也讲啊，在《礼记》上说，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，行父母之遗体，敢不敬乎？我们的身体是父母给予的、生养的，用父母所给予的身体去做事情，怎么敢不恭敬呢？所以生活起居不庄重，就是不孝的表现。侍奉君主不尽到自己的忠心，也是不孝的表现。做官不敬业，这也是不孝的表现。与朋友相处不诚信，这也是不孝的表现。上阵作战不勇敢，也是不孝的表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以上这五者都做不到，灾祸会殃及父母，怎么敢不恭敬呢？所以一个真正的孝子，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都会小心谨慎，都会恭恭敬敬。为什么呢？ 因为他的心中有父母，生怕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不谨慎，给自己的父母蒙羞。这正如《弟子规》上所说的，身有伤，贻亲忧，德有伤，贻亲羞。所以你看啊，一个人他心里总是想着父母，怎么敢贪污受贿、违法乱纪呢？他会想到自己一旦锒铛入狱，就会啊辱没父母祖先的名声，让自己的父母啊抬不起头来。所以你看呢，一个人他有孝敬之心，他可以给自己的人生避免很多的灾祸。那我们看现在的孩子，还是不侍奉父母，还是不侍奉长辈、爷爷奶奶，还是都变成了父母伺候他，爷爷奶奶伺候他，问候他。所以有人很感慨地说啊，现在有了儿啊，自己就变成了儿，有了孙儿，自己就变成了孙儿，完全呢颠倒了。你有了儿，自己是父母，有了孙子，自己是爷爷奶奶，怎么可以把这个人伦秩序变颠倒呢？变颠倒的结果就是把孩子养成了养尊处优的小公主、小皇帝，所有的人都要关心感受我的需要，都以自我为中心。那么这样的孩子走到哪里不和人发生冲突问题，那就不正常了。那么现在的孩子呢，走到哪里和人家相处一个星期、一个月，哎，不是自己不喜欢人家了，就是人家不喜欢自己了。究其原因何在呢？因为都是小公主、小皇帝，个个都是以自我的需要为中心，大家都应该考虑我的感受，满足我的需要，而不懂得换位思考，为对方着想。那么这样久而久之啊，矛盾冲突就出现了。那么这一种恭敬的态度，伺候父母的谦卑有礼的态度，必须呢是由家长来教导的。所以古人这个教字呢写得很有味道，左边是一个孝字，告诉我们教育要从教孝开始。那怎么样才能够教孝呢？上面是一个叉叉，下面是一个一模一样的叉叉。上面的这个叉啊，是父母、老师、长辈、领导所画的。下面这一个叉呢，是孩子、属下、被领导、学生所画的。左边这个字告诉我们，身教胜于言教，这个教育啊，才能够有效。右边是一个手，拿着一个小柳条，告诉我们教育不是一蹴而就的，需要时时拿着柳条在身边督促，耳提面命。所以教育要有耐心。那我们看一个孩子教育不好，原因何在呢？我们第一要从身教上寻找我们自己做得如何。第二呢，我们看一看自己是不是有耐心。孩子的习气养成啊，是长时间养成的，要帮他改正，也要有耐心，要相信人之初，性本善，要有不断的耐心引导，相信终有一天，他能够克服习气，转恶为善。那么现在的父母啊，确实啊，不懂得教育了。比如说这个孩子呢已经很无礼了，大家在一起吃饭，他呢看着哪一个饭菜喜欢就转到自己的面前，结果呢旁边的这个父母不说，姑姑阿姨看了也不敢说，还一个劲儿的在夸他， 说这个孩子真的很活泼，这个孩子已经无理至极了，而旁边的人却在夸他很活泼，这就让他分不清哪一个对哪一个错，孰是孰非了。自己无理还被夸活泼，所以这个夸字呢，写作上面是一个大字，下面是一个亏字，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你就夸他吧，你就夸他吧，不正确的夸奖让他吃大亏了，因为他实在分不清是非善恶美丑了。所以夸人一定要谨慎，一定不要助长人的傲慢之心，而且更不能够夸他错误的地方，一定要顺着他的德行去夸奖，不要顺着他的才能去夸奖。我们可以夸奖这个孩子很有礼貌，很谦虚，很为人着想，不要夸他啊长得很漂亮，哎，很聪明，这个是不适宜的。那么尊敬父母，这一个敬啊，延伸就是尊敬老师，尊师重道，这是我们传统美德，孝道和师道啊，也是中华文化得以传承的两大法宝。所以在《吕氏春秋》上呢，有这样一句话，说忠孝，人君人亲之所甚欲也，显荣人子人臣之所甚怨也。哪一个领导不希望自己的属下对自己很忠心？哪一个做父母亲的不希望孩子对自己很孝顺呢？那么换过来也是一样，哪一个属下不希望自己能够得到领导的信任，身居高位？而哪一个儿子不希望自己的声名显达，扬名于后世，以显父母呢？但是人君人亲不得所欲，人臣人子不得所愿。但是在事实生活中啊，往往是当君主领导的人，当父母的人，却得不到忠臣孝子。当儿子当臣子的呢，也得不到自己所希望的高名厚利。什么原因呢？原因就是不知礼义。不知礼义的原因又是什么呢？不知礼义，生于不学，就是因为没有学习圣贤经典。我们看现在的社会啊，无论是贫富贵贱，都是身心不安。身心不安是结果，原因在哪里呢？古人所说的礼德心安没有做到，因为他不明理，一旦当了领导就开始骄奢淫逸，以权谋私，升官就是为了发财，不知道如何为长远，为子孙后代考虑。所以本来可以一帆风顺，平步青云，但是结果却锒铛入狱，自毁前程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就是因为没有学习历史的经验，没有读圣贤教诲，没有学习群书治要。所以古代的圣王没有不尊师重道的。那我们在教学的过程中也发现，一个人有什么样的毛病过失都好纠正，只有一种人是最难以帮助的。哪一种人呢？就是那一种特别自以为是的人，很傲慢，认为自己啊比谁都好，谁都不如自己好，把谁都不放在眼里，没有人可以值得成为自己的老师。那么《吕氏春秋》后面接着讲，现在的人他的地位 比不上古代的圣王，他的智慧也比不上古圣先贤，但是还不尊敬老师，那想得到道就不可能了。你看，我们是为了求学求道，但是求道却不尊师，那怎么可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呢？所以看到这句话呢，哎，我们觉得呀，这句话就是针对我们讲的，我们的地位比不上古代的圣王，我们的智慧呀，比古圣先贤也差得很远，但是还不尊师重道，还怎么可能有成就呢？那么这里边就讲到了尊敬老师，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，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，当然百分诚敬啊，就得百分的利益，没有诚敬呢，就任何利益都得不到。所以古代对于老师啊，特别的尊敬，这也从礼上呢表现出来。比如说这个学生跟着家长，通常是他的父亲去拜见老师的时候，一定呢先冲着孔子像，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，行三跪九叩首的礼，然后呢请老师上座，这个父亲又带着儿子对老师行三跪九叩首的礼。为什么这样做呢？我们想一想啊，这个孩子心目中最敬畏的人就是他的父亲，他看到自己的父亲对于老师毕恭毕敬，行如此重的礼，他对老师的教诲怎么敢不听从呢？那么老师教他什么呢？老师教他要孝敬父母，所以这个老师和家长一配合，这个孩子很容易教好了。对老师的尊敬呢，还可以通过这些具体的称呼，哎，来加以表现。比如说这个孩子呢，20岁行冠礼，就是成人礼，他的同学啊、平辈、朋友送给他一个字，表示对他的尊敬。从此以后啊，他的祖父母、叔叔、伯伯、所有的亲属，还有他的同学、朋友都要称他的字，表示对他的尊敬。他去朝廷里当官，皇帝要称他的字，表示对他的恭敬。只有他的父母，还有就是他的老师，可以一生称他的名。这就是提醒我们，老师的恩德和父母的恩德是相等的。父母给我们生命，老师给我们慧命。那么一个学生，他的老师去世，他要守新丧三年。父母去世要守丧三年，要穿孝服，老师去世啊，要守新丧三年。虽然不用穿孝服，但是要在内心常常记得老师的恩德，不敢忘记老师的教诲，这叫守新丧三年。那么这个皇帝啊，他在接见群臣的时候，都是以君臣之礼来接见，都是面南背北，但是他在接见老师的时候呢，就必须降阶，以主宾之礼来接见，一个站在东面，一个站在西面。这就是提醒皇帝啊，虽然你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但是老师他永远是你的老师，不是你的臣子。上行而下效，皇帝都有尊师重道的心，那整个朝廷整个社会都会兴起尊师重道的风气。那么这个呢，就说明啊，这个恭敬心，哎，从尊师 也培养起来了。那么第三呢，就是要敬重尊长，这个就是讲的兄长、长辈、领导等等。在《了凡四训》中讲，敬重尊长，与凡年高、位高、德高、识高者都应该尊重。年高就是年龄比我们高，比我们长，位高，位子比我们高，他是领导，是主管，德高，德行比我们高，识高，见识广博，这样的人呢都要恭敬。深爱婉容，柔声下气，对长辈说话要柔和恭敬，而且要习以成性，养成习惯了。那么当然这种恭敬的习惯呢，是从对待父母、对待老师已经养成了。所以这种恭敬和气就会怎么样呢？导致的是谦祥云起。古人说，心平气和，谦祥云起，心浮气躁，一事无成。你看他这么样的恭敬和气，怎么会没有福报呢？心平气和的伺候人，应对事物，这样的话呢，这个人的就特别的有福气。相反呢，心浮气躁，一事无成。现在的年轻人为什么说不好教呢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心静不下来，心浮气躁，学什么都很难学踏实。那么除了敬重尊长之外呢，还要恭敬一切人。像孟子上说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，把这种恭敬心呢推而广之，像孝敬父母、孝敬老师这样的态度来恭敬和我们有缘的一切人。爱人者人恒爱之，敬人者人恒敬之。我们恭敬别人呢，同样也得到别人恭敬的回报。那么这个呢，是尊敬呢，恭敬心的养成，它是有一定的次序。孟子也说，亲亲而仁民，仁民而爱物。最后呢，不仅仅把这个恭敬心停留在对人的恭敬上，还延伸到对一切万物的身上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学《弟子规》呢？《弟子规》整篇教导我们学会一个敬字。比如说，置冠服有定位，勿乱顿置污秽，这是对冠服的恭敬。房事清，墙壁净，几案洁，笔砚正，这是对房事啊，对我们学习工具的恭敬。墨磨偏，心不端，字不敬，心先病。那我们自己的心不恭敬，我们自己觉察不到，那我们可以观察我们周围的环境。如果我们的物品摆放不整齐，衣服乱丢乱放，还有字写得很潦草，别人都认不清楚，说明什么呢？说明我们的心不恭敬了。那么有一个朋友啊，曾经送给我一份清代状元的考卷。结果我们打开这个考卷一看啊，非常的感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状元所写的考卷是一笔一画，全是小楷字，没有丝毫的潦草，没有一个字的涂抹。乍看起来就像现在的字帖一样，像印刷的字体，大小匀称，笔画都非常的清楚，没有一个呢，是潦草的、随意的。从中我们感觉到啊， 说现在人心浮气躁，心浮气躁，只是我们自己没有体会。看了这个考卷的复制品，我们突然意识到我们的心浮气躁已经达到了怎样的程度。特别是我们看这些考博士的卷子，那字写的非常的潦草，确实都很难辨认。那么这样的学生啊，心不恭敬，那要想考取啊，也是非常困难的。眼若丝，言人作丝，貌必俨然。这个俨呢，就是端庄稳重的样子，告诉我们举止端庄稳重，像若有所思的样子。在《论语》上呢，有这样一句话，说君子不重则不威。汉代杨雄《法言修身篇》上提出，做人应该取四重。哪四重呢？重言、重行、重貌、重好。言重则有法，行重则有德，貌重则有威，好重则有官。那么我们这里边呢，就讲讲貌重则有威，也就是我们的容貌庄重，就让人看了有威严。在容貌上，孔老夫子教导我们，色斯温，貌斯恭，表情要很温和，虽然表情温和，但是很恭敬，这样让人觉得你很好亲近，但是又不敢造次，对你有敬畏心。他既觉得你很想亲近你，但是他又不敢造次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自己的容貌庄重有威仪，这样就恰到好处。在《群书之要春秋左氏传》中啊，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。春秋时有一个大臣叫赵盾，他的君主啊晋灵公很不守礼，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，而且非常的过分。赵盾作为臣子非常的忠心，屡次犯言直谏，但是晋灵公听不进去。不仅听不进去，他还觉得这个臣子很烦，起了一个恶念，就是派一个杀手把赵盾给杀了。这一个杀手啊，一天很早，也就是凌晨的时候，就来了赵盾的家，看到他的卧室门已经打开了，赵盾呢已经准备好要去上早朝，但是因为时间尚早，所以他就穿着朝服，恭恭敬敬地坐在那里闭目养神。他的这种恭敬的态度深深地感动了这一个杀手，他想，你看一个大臣在没有人看到的时候，在独处的时候，还能够对国君表示这样的恭敬，这个人一定是国家的栋梁。如果我把国家的栋梁给杀了，那我就成了一个不义之人。但是我又接受了君主的命令，要杀了这个大臣。如果我不完成自己的使命呢，我对君主也是不信。那如果我真把这个大臣给杀了，这个国家的栋梁被杀掉了，也是对整个国家人民的不义。后来他想来想去呢，最后啊，自己触怀自杀了。所以你看，一个人他很恭敬的态度，居然可以起到这样的感化作用，而且呢，也确实保全了自己的生命。所以一个人呢，他受不受人尊重，有没有威仪，这个不是装出来的， 确实是在平常日常生活中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之中都啊小心谨慎恭敬，最后呢养成了这种自然而然的风范。所以这个古人提醒我们呢，从言语、行为、容貌、嗜好等方面都要庄重。安定辞，审言语也，就是我们的言语要审慎。刚才我们也提到啊，言重则有法，我们的言语庄重就可以为人所效法。在《弟子规》上啊，告诉我们言语很重要。坚巧语，会污辞，是景气，切戒之。这就是说，我们言语中不要讲那些黄色笑话、欺骗人的话、不诚信的话，这些都是要避免的。我们看到现在的领导干部在吃饭的时候、交谈的时候，都以讲黄色段子为荣，以此来取乐，这样一下子就让这个领导干部啊，不受人尊重了。所以做人，言语特别的重要，一出话就要有利益于别人。所以这个爱语啊，不是花言巧语、取媚于人、巴结奉承的言语，而是对人有真实利益，能够提升他、帮助他、教育他、提醒他的话。古人有一句话说，利剑得人敬，口剑得人赠。一个人很愿意出卖自己的力气帮助别人，他会受人尊敬。而一个人言语过多，过多又说的不妥当，就会遭人厌恶。所以《易经》上说，吉人之辞寡，吉祥的人言语都是很少的。为什么言语少呢？因为他的心地清净。躁人之辞多，心烦气躁的人、烦躁不安的人、思虑过多的人，表现出来呢言语也很多。这个是提醒我们在言语上要庄重，要谨慎。那么周易上的这一段话呢，对我们观察人的言语来了解一个人的性情确实很有帮助。这句话是这样说的，将叛者其辞残，忠心疑者其辞知，吉人之辞寡，躁人之辞多，污善之人其辞尤，失其守者其辞屈。将要背叛的人，他的言语言辞就显示出惭愧不安。心中有疑虑的人，他的言辞表现出来就是散漫枝节。吉祥善良的人，他的言辞很少。所以中国人呢有一句话说，吉人寡言语，躁人之辞多。一个人内心烦躁、心浮气躁，表现在外就是爱说话，言辞很多。污善之人其辞尤，诬陷好人的人，他的言语表现出来会犹疑不定。失去操守的人，他的言辞就会曲曲不直，因为他做了坏事啊，失去了操守，所以啊有一些啊理屈词穷的感觉。那么在《了凡四训》上有一句话说，一个人有很多过恶的时候，有一种表现就是见君子而懒然消沮，看到真正有德行的人，他就会感到非常的惭愧，不好意思，非常的扭捏。什么原因呢？因为自己做错了事，很惭愧，所以表现在外面呢，他的言辞也是曲曲不直。那么这呢，就是告诉我们 通过观察一个人的言语啊，也可以了解一个人的品性。那么《弟子规》上有很多呢，都是关于言语的要求，比如说，扬人恶即是恶，极之甚或且作。如果我们把别人的过恶到处去宣扬，哦，结果别人知道了，你在背后说他的坏话，他会对你非常的痛恨，也无形之中为自己埋下了祸根。而且把别人的过恶到处去宣扬揭露，这本身也是一种恶，这不是一个有德行的人能够做得出来的。中国古人呢，告诉我们要心存厚道，这个厚道的重要表现就是引恶扬善。别人做好事做善事，比如说孝敬父母，友爱兄弟，朋友诚信，尊敬师长，这样的事例啊，要多多的宣传。而把那些儿女不孝父母，兄弟互相争讼，上了法庭，朋友之间不守信，甚至夫妻同床异梦的，这样的现象不要大肆去宣传。但是我们现在人，特别是网络电视广播呢，通常是做的恰恰相反，是引善扬恶。比如说我们经常看有一些法制节目，看上去呢，好像是为了公平正义做这个节目，哎，经常把这个兄弟不赡养父母的啦，哎，为了财产起了纷争的啦，这样的事例啊，搬上了节目。那么，久而久之，那一个还能够和父母住在一起的人会怎么想呢？那你看现在人根本就不赡养父母，我还能和父母住在一起，那我已经很了不起了。已经很孝顺了。那么这样的事情见怪不怪了，大家就会认为这才是正常的。而且你把过失、罪过的事情啊，宣传的太多了，就让人们对做善失去了信心。听说有一个人无私无求的去帮助别人、教育别人、给人上课、做义工，大家就会对他的善行产生怀疑，这怎么可以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呢？所以呢，古人讲引恶扬善啊，这一个非常的重要。像山东电视台有一个很好的节目叫《天下父母》，现在有一个节目叫《孝行天下》。这些节目呢，都是把那些有孝心的儿女，讲有替的兄弟，这些事例啊，给大家播出来，把人的孝心、感恩之心提升起来，让人能够相信人之初性本善。所以我们经常去说别人的过恶，不仅仅呢，让人听了之后怀恨在心，而且也使我们自己啊，心失去了厚道，可能是因为我们有嫉妒心所导致的，自赞毁他，这还是啊，有名利之心在作怪。那么说话呢，也要讲究艺术，要多说鼓励的话，少说批评的话，因为鼓励激发潜能，批评造成隔阂。特别是我们在现代社会啊，接触传统文化，学习《弟子规》已经很晚了，不是从小就学习。虽然呢，《弟子规》教导我们闻欲恐，闻过心，直量事，见相亲，说我们听到别人的赞誉要战战兢兢，要想一想自己是不是有真才实德，配得上人家的夸赞。当别人指正我们过失的时候，要非常的欢喜，甚至对人感恩戴德。 这样做久了之后呢，那些敢于对你说真话、敢于指正你的过失的人就会来到你的身边。这就像我们的脸上有一个黑点儿，别人告诉你，哎，你脸上有一个黑点儿，快把它擦了，否则的话呢，出去让人看了会丢人，会笑话你。这样的人，你对他感谢，因为他没有让我们在大庭广众之下出丑。但是我们在做人上、德行上、做事的方法上有不足、考虑不周的地方，别人给我们指正过来了，希望我们能够警醒、有提升，但是我们却不知道诚心诚意的接受，甚至还在心里给他起了对立、起了抱怨。这个就不是正确的态度了。虽然是学了《弟子规》，但是因为我们从小已经习惯于听别人夸奖，所以我们在和别人说话的时候啊，也要懂得讲话的艺术。虽然我们好心好意，确实是利益对方的这种心，但是说出的话也要能够让对方容易接受。所以《弟子规》上说呢，父母有过失的时候，做儿女的要劝导，这是你的责任。但是劝导也有劝导的艺术、劝导的方法。首先呢，要等父母心情好的时候去劝谏，他比较容易接受。本来人心情不好、不高兴，哎，你又指出他的过失，可能马上让他火冒三丈，更加不耐烦了。而且在指正别人过失之前，还要先美其长，还要先赞叹一下他做得好的地方，然后再委婉地给他指出，如果你再怎么样，再怎么样，哎，就会更加完美、更好了。这样的话呀，人家也比较容易接受。所以言语确实很重要。可能我们说了一句话不经意、不小心，但是别人听了之后就耿耿于怀，让彼此产生了隔阂。所以古人说，说者无意，听者有心。古人还说呢，良言一句三冬暖，恶语伤人六月寒。我们给别人说一句爱语、宽慰的话、理解的话、体谅的话、感恩的话，别人在寒冬腊月里都会感觉到温暖。但是我们恶语伤人，特别是在盛怒之下说了一句过分的话，别人呢受到了伤害，他可能就耿耿于怀，久久不忘。所以这个脾气很大的人，一般的人际关系都非常的不好，交不下朋友。什么原因呢？你看平时啊，这个人很讲义气，为朋友可以两肋插刀，但是一生气，火气一上来，哎，说了几句话特别的伤人心，人家把你以前对他的帮助全都忘记了，只记住那一句对他伤害的话。所以你看呢，这言语确实非常的重要。古人还说啊，一切言动都要安详，十差九错只为慌张。这就是告诉我们，庄重对人很重要，慌里慌张的就容易出错。弟子规上说，事勿忙，忙多错，这都是导致出差错的原因。那么这个庄重体现在很多的方面，在《礼记·玉藻篇》中也说，足容重，手容弓，目容端，口容止，声容静，头容直，气容肃，立容德，色容庄。足容就是我们行走的时候， 一定要稳重，像大象一样四平八稳，非常的缓慢。曾国藩经常教导弟子说啊，要走路慢，说话慢，吃饭慢，都是教导孩子啊，在日常生活中培养一种稳重的作风。我们在党校里工作呢，对这一点感触啊特别明显。我们看到很多的省部级干部经常出来散步，结果看到这些领导散步的时候，确实是非常的缓慢，踱着方步，四平八稳，这样就让人感觉到他是一个领导，很庄重，而且值得信赖。古人说，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。一个人的定力呀，达到这种稳重，无论发生了什么意外的事情，他能够知道如何去应对，不至于慌里慌张。而那些办事的年轻人呢，就不一样了，走路急匆匆的，慌里慌张，一看呢就知道是办事人员，他不是领导。手容恭，在做的时候啊，手容恭敬，要收敛，起脚敛手，在走路的时候也不能甩着胳膊，手容要恭敬。目容端，目就是眼睛啊，端就是端平的意思。我们说一碗水端平，那就是不要向上，也不要向下，或者显得很轻视、傲慢，或者显得不屑、心不在焉。这都是告诉我们，眼睛呢，是心灵的窗户。我们心里有傲慢，或者是有刻薄，那表现在眼睛上啊，都不一样。还有的人跟你说话的时候啊，眼睛叽里咕噜的乱转，说明这一个人心思很复杂，心眼儿动得很快，在那儿不停的动。口容止，这个止就是停止的止，说我们告诉我们说话要适可而止，要给别人表现的机会。刚才我们也说，吉人之辞寡。说话不要太多，该说的说，不该说的一个字都不要说。孔老夫子说啊，言语该说的时候一定要说，该说的时候啊，也不能够不说。不到你说的时候你就去说呢，这是心浮气躁。声容静，就是我们的声音，说话的声音呢，不能大声喧哗，像噪音一样。特别我们中国人说话声音都很大，比如说坐飞机的时候，第一排的人声音可以传到最后一排，让最后一排的人都听到。在一个中餐馆彼此交谈的时候，这个声音是乱嚷嚷的一片，但是你看到西餐馆就没有这样的表现。西方人他都很重视啊，感受别人的需要，所以不能因为自己的交谈啊，影响了别人。那么现在很多人在出国的时候都很失礼，所以也不受外国人的尊敬，这是我们礼仪之邦的人特别值得深思的。比如说有人到了法国的巴黎圣母院，结果发现啊，在圣母院上啊，用汉字写了一条标语，请勿大声喧哗。这是给谁看的呢？显然是给我们中国人看的，是提醒中国人说话声音不要太大了。那我们再想一想，能够到巴黎圣母院去参观的人，在我们中国是属于哪些人呢？那不是有钱的人，就是有权的人，或者说是有学问的专家学者。一般底层的老百姓还去不了 巴黎圣母院参观。但是这些高层人士出了国门都还受到这样的提醒，说明我们礼仪之邦的礼已经丧失到一定的程度了。中国在历史上被誉为礼仪之邦、华夏之族，那可不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封的，那是外国人到中国人来学习访问之后，看到中国人人与人之间彬彬有礼，特别的和谐，他们很羡慕，都愿意学习，愿意效仿，所以回去之后向自己的国君报告。这些国君呢，也特别喜欢派使臣到中国来学习。像唐朝时候啊，中国的皇帝被誉为天可汗，就是天下公认的领导者。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那个时候因为有礼，有礼仪的教化，所以是礼仪之邦，名副其实。但是我们对这个礼不认得，把它批评为吃人的礼教，对它生不起信心，结果没有人学礼了，整个社会失礼的现状很严重，走到哪里呢都受到外国人的嘲笑，这是让人值得深思的一件事。还有头容直，直就是不歪斜，要端正，像我们在跟人说话交流的时候，不要把头侧在一边，这也是我们经常容易犯的一个毛病。气容肃，就是我们的喘气声音不要太重，要给人一种肃静的感受。立容德，站立的时候不能够倚在一边，一定要端正，这样给人一种有德行的感受。色容庄，也就是容色要庄重，给人一种有威仪的感受，别人就不敢轻慢。这个呢就是君子不重则不威，这个是我们讲的俨若斯。安民哉，俨若斯安定词。下面最后一句话说安民哉，就是以上这三件事都做到了，无不敬，对一切人事物都没有不恭敬的。俨若斯，举止端庄稳重，像若有所思的样子。安定词，谈吐安稳，安详稳定，条理分明，这样才能安定人民。那我们再看下一句137，位以高而义亦下，官亦大而心亦小，路以厚而甚不敢取。这句话呀，出自《群书治要》卷43《说愿》。在这里边呢，讲了这样一个典故，说孙叔敖啊，做了楚国的令尹，也就是楚国的宰相，全城的官吏百姓全都来祝贺，但是呢，最后来了一个老人，他来吊唁，不是来祝贺的，是来向他吊唁的。孙叔敖啊，他不仅没有生气，而且很谦虚地向他说，楚王不知道我德才不佳，以致使我舔居高位而受官民们的责骂，现在大家都来祝贺，只有您最后来吊唁，难道是有什么道理要讲给我听吗？老人说，有，身以贵而骄人者，民去之，位以高而善权者，君恶之，路以厚而不知足者，患处之。给他讲了三句话， 身份显贵，但是对人傲慢的，百姓会离开他。像魏征大人呢，曾经写过说：“结成则胡乐为一体，傲物则骨肉为行路。”如果一个人傲慢了，不仅人民百姓会离开他，即使是自己的亲人也都离他而去。职位很高而独揽大权的，国君会厌恶他。俸禄已经优厚却不知满足的，灾祸会跟着他。孙叔敖听了之后啊，非常受教，他再给这个老人行礼，又说：“恭敬地接受您的教诲，我还希望啊听到更多的教诲。”那么老人就说了这一句话，说：“位已高而义亦下，官亦大而心亦小，禄已厚而甚不敢取。君谨守此三者，足以治除矣。”那么怎么样才能保持自己的高官厚禄？爵位很高，但是态度却越来越谦恭。官越做越大，但是内心却越来越谨慎。俸禄丰厚，就要更加小心，不敢妄取。如果你谨慎地坚守这三条，就能治理好楚国了。爵位越高啊，代表我们的责任越大，担子越重。如果不谦恭谨慎，就会失去人心，没有助缘，自己做什么呢，都很难成功。官位官越大呢，要越谨慎。得的俸禄，现在我们说的工资越来越丰厚，那就更加珍惜自己的这些俸禄，不敢去以权谋私贪污受贿。一旦以权谋私贪污受贿锒铛入狱了，所有的这些啊也就一同失去了。那么古代的这些皇帝啊大臣呢，都能够学习这些教诲，所以他们为人处事的时候特别的小心谨慎，谦恭有礼。比如说赵匡胤呢，在登基这一天，他呢带着文武百官跪拜他的母亲，感激他的母亲呢抚育教育的恩德。所有的臣子也都祝贺皇帝，祝贺他的母亲。结果这个时候呢，他的母亲杜太后在整个过程中啊都很严肃。这些臣子们看了就觉得气氛呢好像怪怪的。母以子贵，这个儿子当了皇帝，做母亲呢应该很高兴才是，为什么这么严肃而沉重呢？于是就有大臣给太后讲：“您的孩子这么有成就，当了皇帝了，你应该高兴，怎么反而好像非常沉重啊？”杜太后怎么说的呢？杜太后说：“假如他当了皇帝，能好好的干，那百姓都会支持他。假如他当了皇帝，就像前面这个五个朝代的皇帝那样，我希望啊，他连这个皇帝都不要做了。为什么呢？这五个朝代，他们做了皇帝之后，就开始骄傲奢侈，最后被推翻了。而且不仅仅自己被推翻，他的子孙都被杀了。所以假如不好好当皇帝，还骄奢淫逸，以后连想做个小百姓的机会都没有了，有什么好高兴的呢？”你看看啊，这个杜太后她很会抓住教育的时机。你看在皇帝登基大家满心欢喜庆祝的时候，她呢抓住这个机会点， 说出这一句意味深长的话。相信赵匡胤啊，他一生都会铭记在心，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，一生呢都会按照母亲的教诲来做事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才不至于导致啊迅速的灭亡。那么这个呢，是我们讲的第137句。我们看138，生而贵者骄，生而富者奢，故富贵不以明道自见，而能无为非者寡矣。这句话出自《群书之要》卷35文子，意思是说啊，生来就显贵的人容易骄纵，生来就富足的人容易奢侈。所以富贵之人如果不以明白做人道理来自我反省关照，而能够不做错事的就很少了。富贵不以明道自见，明什么道呢？一定要深信因果，明白自己的福是从何而来。中国古人说，福田靠心耕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。今天我们生活显贵富足，那要感恩祖宗的德荫，还要努力积功累德，把祖先的德行啊给延续下去。如果德不配位，那就会给自己招致灾难。你看我们的位子很高，享受很多，但是没有真才实德能够啊配得上自己的享受，那古人说呢，就多有其祸。所以要把自己的这个富贵啊要延续下去，要更加努力的积功累德。比如说我们有钱了，要多行布施，财布施得财富。而且不仅仅要帮助人的生活，更要提升他的教育，从精神上扶贫，把这个钱拿来弘扬传统文化，培养汉学后继的人才，这也给自己和儿孙呢积累了无量的功德。那我们今天呢，时间到了，我们先学习到此地。